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Radio.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在地理位置上，纽约是海角，像长岛尽头的蒙托克，一边是浩瀚的大西洋海浪，一边是平静的长岛湾。在建筑上，纽约也是海角，像悬浮在空中的观景台，是西半球最高的空中楼阁，吸引了全球的目光。在人文精神上，纽约更是世界的海角天涯，充满多种族多文化的人文精神和气质。如果你来到了纽约，时光的流逝永远抹不去纽约留在你心里的故事。如果你从来没有来过纽约，只要你是一个思想和行为上特立独行的人，你就会发现纽约早已在你的脑中，在你的前路等着你。纽约时光角汇聚着纽约作家们的作品和人生故事，让你轻轻地读，静静地听。本栏目由纽约华文女作家协会协助播出。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纽约时光角。今天呢，梅津有幸和皇后区图书馆的新移民服务部总监陈曦交谈。陈曦，他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法语系，90年代末期移民加拿大，获得麦吉尔大学图书管理信息专业的硕士，就职于美国纽约皇后区公立图书馆，现在担任皇后区图书馆新移民服务部的总监，曾经获得纽约市警察局颁发的服务移民社区突出贡献奖。业余时间，他爱好文学作品，担任纽约华文女作家协会的理事，致力于推广华文文学，在图书馆主办过华裔作家新书发布会，包括海峡两岸著名作家王安忆、王鼎钧、张宗旨、顾月华、夏商等等。今天呢，我们很高兴在这里能够和陈曦对话。你好，
你好，
很高兴你参加我们的这个节目《纽约时光角》哈，我知道你一直在图书馆工作是吗？
是的，我是一直在那个皇后图书馆的新移民服务部工作。
那个是总管的还
是
这边？
总管的。
对，那来纽约有多久了呢？
我是从2004年，然后我呢是从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的图书馆信息专业毕业以后，就来到纽约了，就到皇后图书馆工作，其实就是我的第一份，也是至今为止的一份
工作。
然后呢，现在应该是已经快有17年了吧？
对，04年，
04年过了17年了，
对，一个孩子长大了，
对，就是一个孩子长大了，然后呢。 我就是其实之前在分管工作，然后2013年的时候就到我们这个新移民服务部开始担任我的这个现在的职位。就是举办各种活动嘛，为新移民举办各种活动。那就是说，其实，对纽约来说呢，我感觉是我喜欢纽约这个大城市，不仅仅是因为它很像我的家乡上海，魔都上海，更觉得它是一个移民的大熔炉。然后呢，就是海纳百川，我感觉到我就是怎么说呢？我是有一个应该大家应该都看过那个北京人在纽约就是那句话有名的一句话
如果你爱
一个人就送他到纽约，因为那是天堂，如果你恨一个人就也送他到纽约，因为那是地狱。那句话大家应该都熟悉。但是我就说不管天堂还是地狱呢，反正纽约就是有它独特的魅力，反正吸引着全世界各地的移民都到纽约来。那我感觉就说我很幸运，好像是在这个熔炉里面担任了一个文化使者的角色，就是可以作为一个桥梁，就是把图书馆介绍给大家。
对，你的这个新移民服务部涵盖的就是很广泛哈，就
是
什么什么族裔的都有，所以在你这里体现的这个纽约熔炉的这种感觉更强烈哈。
是。
那通常这样的活动，比如说我们其实特别关注的是华裔，但是其实在你的工作范畴里面不仅仅是华裔哈，还有别的族裔。那么在这些活动当中，就是发起点，比如说一场京剧的演出，或其他族裔的一场那个我看过那个非洲鼓的那个演出哈，那这样的活动它的这个始发的时候都是怎么样策划出来？这些点子都是就是你站在那里，然后各个族裔的其他的人他们跟你联络的。
对的、因为我们新移民服务部就是说是为了帮助新移民就是适应和过渡美国社会嘛，当然也是在同时也要介绍给各族裔的文化给这边的主流社会，也就是说，所以说像比如说策划这些活动的时候，我们的宗旨就是说互相交流，把他们的文化介绍给主流，然后也让这些新移民能够解思乡之苦吧，就是说互相把他的文化也可以在让他们可以体会到这个就是说他们现在的文化在纽约，然后呢就感觉上就是说特别的一个宗旨就是说其实就是让各族裔之间互相了解自己的文化。
对，
然后我们因为有针对各种族裔的特殊的活动，比如说新年联欢会每年一次的在农历新年在图书馆马拉山图书馆举办的，但是也有一些活动是就是跨文化的，就是互相了解，就像你说的那个非洲裔的
非洲鼓
然后还有西班牙的舞蹈啊，
然
后还有就是华裔的京剧啊这种，
对，
他们都是向我们联系，然后我们就是就是跟他们就是拟定好是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比较合适，然后我一般都会敲一些就是说那个族裔比较多的社区图书馆，因为我们有62个社区图书馆，对，然后所以说每个族裔每个分馆其实都有不同的族裔在那边，
就是他们的比如说这个社区非洲裔的多一点，
对，
那个社区韩裔的多一点，就是会不同，然后着重点也不同，
是
这样的，
是这样子，对，
然后每个分馆都有活动，在你这里你说有这么多的那个什么，你总馆里面也有活动吗？
对，总馆里面是有的，但是呢我们就说基本上就是你说的那个我们就是说根据这是什么活动我们就放在哪个分馆去组织，就是说这样的话才可以吸引当地的那个移民那我们总馆的话，我们的总馆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说你是说总馆的活动，我们就说是全系统的活动，就比如说我们比如说现在发起一个和纽约市的移民事务办公室合作，如果说举办一个现在好像是就去年刚刚结束2016年的时候，我们组织了一个通向美国公民之路的一个计划，就是提供免费的法律援助，像这种就是全系统的，每个馆都有。
然后你说通向美国公民是入境考试，
帮助他们入境考试，给他们免费的法律咨询，就是给他们免费的填表格。
这样的，而且那个表格还是蛮复杂的，
对，
所以这边是有 免费的，
是的，免费的活动。我们这边图书馆的活动基本上都是免费的，因为是我们是拿的市政府啊、州政府、联邦政府的资助，所以说活动应该都是免费的。
对，所以你有，就是你是总管的人，但是有60多个分馆。
对，
那么这60多个分馆的所有的活动你都会就是有参与？
对的，我都有参与。
你们这个部门有参与？
我们这个部门有参与。当然了，那个皇后区也是指导的，就是我们是应该说是全美国最最多元化的叫什么场地之一，所以说我们说是有200多个语言。那这样的话我们不可能面面顾到，我们就选择皇后区最最就是 top 的就是 language， 像最高的就是我们这边最多的就是西班牙语裔，然后华裔，然后还有韩裔，然后最近多的是那个孟加拉国的Bangladesh， 然后还有荷裔还是蛮多 Russian 还是蛮多的，
是
因为他们早期有批移民，然后最近还有很多海地的，
海
是蛮多的，所以说我们有专门有根据那个人口普查调查的那个情况，根据每段时间的那个就是族裔的人口多数，我们就会安排节目，
就是安排节目和安排一些这种
文化的活动。对的，
那其实这个位置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没有安排这些活动，大家来到这里也是两眼一抹黑了。
对，是的，是的。
其实我们平时看到的呢，就是关注的这个华裔多一些然后大家最知道的就是这个美国的地标，很多人不知道那个纽约其他地方的时候，他们都知道了法拉盛图书馆。
是的，
说
法拉盛，
我就到法拉盛图书馆门口等你，就总归是找得到的。
对，
那个地理位置呢也很滑稽，又在一个那个三角的地带哈，两条路的交叉口。
对，
所以我觉得好像这个交叉口的这种感觉呀，也是一个就是文化在那里的一个汇集哈，然后又散发开来。
对，
就好像除了它的地理位置很有代表性以外，然后它实际的那个起的作用也是非常的就是功不可没的哈。
是的，法拉盛是真的是一个地标，好像每个人来了法拉盛就说在图书馆等你啊，什么时候，就说而且很多新移民一来就说我就去法拉盛图书馆找一些帮助，所以说是挺重要的位置。
而且那个图书馆里面什么都有一段时间是那个就是纽约的那个 ID 哈，在那个里面，
是的
你到哪里去办呢？搞不清楚哈。然后你一到图书馆，就什么都问来了哈。
是的，
对新移民真的是非常重要的。那英文不好的话，也可以在那里看到自己的那个语言的那个书，而且读到以前就是，因为它好像这个出版社不局限在某一个国家了，
对，
所以它是什么都有的。
是的，
对，这个很了不起。那么，在这个工作当中哈，有没有什么就是说你印象当中特别有趣的一些事呢？
有趣的事情想的是应该是有的了。就说因为你毕竟是做这个职务呢，可以接触到形形色色的人。然后呢，我就是感觉上有趣的事情怎么说呢，就是说我想想看，我们就是组织活动的话，很多时候就是我感觉就是说有的时候会各族裔之间呢会我们的族裔是很多的，你应该多放这些活动，给我们多安排一些然后那个族裔说我们的人口越来越多，那你应该侧重在我们这边。有的时候会我们组织活动的时候会增加一些比较友好的想竞争所以说那就是说我的那个宗旨呢，就是我跟你说的刚才说就是根据那个人口的那个我们当然不可能面面顾到但是呢我感觉上有些时候呢就
比如说我们这里有一场京剧演出了那么京剧演出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其实中国人也不是每个人都看得懂京剧。
对的，
有一次我遇到一个就是我们的广播听众哈他就跟我说他来这儿才第一次看
京剧
啊、
是吗？
那然后呢他说第一次看京剧呢，然后才知道那个脸呢、那个什么，就觉得还蛮有趣的那以前没有关注过这个方面所以对于他来说他跟其他族裔的也差不多那我们在演京剧的时候其他族裔是怎么看的呢？
啊、他们其他族裔的话就觉得每次我安排这个、春节联欢会，然后我们只要一有京剧，我们其他族裔的人就觉得好，这个是叹为观止，每次他们都是、觉得好像你们京剧是你们中国文化的代表之一，他们就是好像觉得哇不得了，他就觉得那个段子，然后那个服装，就他们就感觉说你们中国的文化真的是博大精深，他们每次就是感觉不得了，然后呢
惊叹啊、哦、
惊叹，就是非常惊叹，然后很多人就是说看了以后就会缠着那些演员们，有的时候还甚至有人说要跟他们学京剧，对，
就是一下子有一个就是很高的这个认识哈，
对，是的是的。
在别人的演出当中，比如说是演出，比如说是非洲鼓啊什么的、这样的一个演出，我们这边的华人是什么反应的？
华人的话呢，就是其实我有很多华人，他们就觉得啊，有的时候说啊，特别是你说的非洲鼓，像我们中国不是也有打鼓吗？所以说他们会有的时候会感觉到有一种文化联系。哎，他说你们非洲的鼓是这样打的，觉得很好奇。但是他觉得啊，我们其实我们中国人也有这种打鼓，
那个大鼓，
大鼓对，是那种就是有的时候什么山西大鼓啊，就是非常雄伟。就每个族裔有不同的那个特点，所以说。其实华裔有的时候就觉得啊，我们的节目也是跟他们就是推开了另外一扇窗，可以了解另外一个族裔的文化。有的人甚至后来事后会跟我提建议说，我们应该找一个就是各族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的一个文化节目，可以去经常去办一下，比如说鼓啊，然后还有一些是像很多像跳舞啊，还有那个、其实就是就像hip-hop 那个 rap、其实在中国也是、现在是很流行的，
很流行，
所以说我们图书馆其实有一个专门的一个就是 hip-hop 的一个组织者，他就是跟我们马来山图书馆说要联合举办、因为他说他觉察到华裔有很多人也很喜欢这个 hip-hop、
是，
所以他们说他就想找一个共同点来举办活动，
所以这好像也像一个探索哈、就是在你这个寻找的过程当中，然后在一个文化的这个碰撞和渗透当中，哎，找到一个共同的或者是有一点点共同的点，
对，
然后大家再把它展开哈，这是好有趣的一个工作，然后也是一个就是非常有意义的，
是的，
你觉得呢？
对、我觉得是挺有意义的，因为这样的话就是可以把其实很多现在就像你说你对这个族裔的文化，很多我们华裔对其他族裔也是很多不了解，特别是新移民，比如说你还没有接受过很多就说教育，肯定会有一些误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其他的不同的文化放在一起，让他们更加互相了解，也少一下互相仇恨啊、不解啊，这种我感觉是挺有意义的。
对，因为以前的那种仇恨呢，就关于狗啊什么的，大家都就是好像对我们有很多的一些成见哈，只是就是在风俗习惯上有这样的就是尖锐的碰撞哈，完全是水火不容的、
是，
那在这么多年的这些工作当中啊，就是说你自己刚才我们说最有趣的，那么你自己体会到有什么样的就是非常深刻的东西呢？
体会深刻的就是说我感觉上就是说刚才也说了一点，就是我感觉这个工作是非常有意义的，就是说每次就是看到帮助了一个新移民，就心里面感觉好像就是觉得好像就是搭了一个桥梁，然后感觉上就有一种叫什么那个责任我尽到了，就有一种满足感，所以说每次因为我们之前就是我没有说过，就是说之前的话我们其实跟有一个美国华人医师协会举办了一个叫社区健康联盟，华人社区健康联盟，就每个月在法拉盛图书馆举办一次健康讲座，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比如说有个例子，就是说健康讲座以后，就是我有听众读者跟我反馈说啊，我终于可以通过你们讲座，我终于找到一个，因为他家里面有个艾滋海默症的妈妈，他照顾他非常辛苦，但是他呢不知道在哪里去可以找到帮助，那我们举办那个讲座以后，他们因为有一个美国的艾滋海默症协会的那个讲座以后呢，他有个互助小组，那呢我就通过我们图书馆的这个活动，他就找到这个互助小组，然后他说哦，我非 非常高兴，因为这样的话我可以有人倾诉那个我的痛苦，我的就是那种迷茫，但是呢我又可以找到一个像一个时候找到组织啊，或者是一个图书馆，就是感觉上就是每次听到这样的反馈，就觉得好像哦有个就是感觉好像是就像王能说的一个文化使者，可以帮助他们更好的了解就是其实这边的社会，然后呢就是找到自己的各种帮助，所以说感觉也挺有意义的。
各种的就是坚定的这个依靠。
对，是的。
你刚才说这个阿兹海默症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社会上呢有一种，当然是一个非常，我认为是非常片面的一个传言，就是法拉盛有好多病人。这个病人呢，其实呢所说的病人是心理的疾病
啊，
因为你知道有一些人哈，他们在这里就是黑下来了，扎在这里了，十年二十年没有家人在身边，然后七混八混的混出一两个什么临时的搭伙夫妻啊那样的，就是这种问题，就是心理上面肯定有压力，这个是可想而知的哈。另外的一层压力呢，就是那种压力好像看不到头，就是不知道我在这里该怎么办。我不知道就是图书馆在举办的这些医疗健康的这些活动当中有没有关注到这一点呢？这些人就在这个就在那个图书馆周围。
我明白，我经常去法拉盛图书馆办活动的时候，就看到有一些就像你说那些有点精神不健康的一些那些，
他们问出来的话有点奇怪，然后也很心疼，他已经变了，
对，
他已经从他的眼神，从他的言谈举止上有一些很大的变化，
是的，
但是他自己不自知，
对的，
然后他也不会，因为中国人有一个那个问题，就是比如说让我去看什么心理科，我有什么心理科呀，对，就不要去，
这个话题，
对，
是的。
对，那这个方面有没有关注到？
对，
有没有什么活动？
非常非常好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是其实是有举办很多这样的精神健康讲座，其实纽约市是有很多的那种就是资源在那边，然后组织在那边，就像你说，其实就是华裔就觉得这个精神病啊心理健康是一个禁忌话题，不愿意去碰，但是我们又是组织了很多这样的讲座，我们也通过就是讲座，就是把这些纽约市的各种资源啊各种组织介绍给他们，但是当然了有很多也是要看他们自己本身愿不愿意去接受这个帮助，但是我们已经把资源介绍给他们，你们也把那个，因为最主要的是我们的讲座是用我们的国语，就是国语中国话来跟他们说，因为很多人有语言障碍嘛，他们不懂英文，所以说我们的讲座基本上就是用他们自己的母语来讲，我们是有关注到这个活动，然后这个问题其实也是更加通过这个疫情更加有
严重了
我们已经就是说有了很多的那个讨论，疫情以后估计有更多我们要着重在精神健康方面，因为就是说不光是我们读者，其实我们有认识到，其实很多像我们的工作人员啊，也是有这个方面的问题，因为他们要跟那些有精神有问题的那个读者经常会要交流啊，所以他有的时候他自己就感觉上，我好像坐在那边上班，有这么多精神有问题的人来跟我说话，我就变成他们的垃圾桶，我就在跟他们沟通，所以说我们帮他们也要疏导，所以说你说的这个问题其实挺重要的，
现在
对工作人员还有读者都挺重要的。
现在这个疫情当中，就是本来是人是社会的一个分子哈，应该是大家要在一起，就是要相处，工作呀包括就是我们俩一起搭乘了什么车子，那么在这个短暂的旅途当中也是一种就是相处哈，
是的，
因为呢疫情大家就在家里相处嘛，
对，
然后才发现跟家人有的时候真的以前没有相处那么长时间，就是早晨一走，上学的上学，上班的上班，回来就是一顿晚饭哈，可是现在这个就好像变作我的天，相处太多了，然后就变作不会相处，那这个就是好像一个还蛮严重的这个问题，
对，
可 能疫情之后都会有一个小小的那个井喷式
的
爆发，
是
那样
的
感觉。
嗯，对对，你说的非常对，就说疫情以后，我们就是已经在讨论了这个精神健康、心理健康是我们一个大课题，我们要好好的就是面对这个问题。像我们如果去帮助大家，就说。
对，我是觉得呢，就是有一些好好的人在这个疫情当中，因为可能自己单独待着，
对，
待出问题来了，但是他一点不知道，然后他就跟我说，你知道吗，那个人已经怎么怎么了、
哦、
他一直在谈论别人，我说你不要管别人的事、
嗯、
你管你自己、
嗯、
但是他一点都没有意识到、
嗯、
当然我也不是说我就没问题，我也有，每个人我相信都有问题，
是是是，
就是因为这是一个特殊的长时间的那种、
嗯，
大家谁也没想到的那种相处模式哈、
嗯嗯，对的，
嗯，对，我是这样看啊，一个精神上的一个就是没有支撑点的话，然后生活也会随之没有支撑点，
嗯、
就会变作，就有的人混十年越来越不行，越来越糟糕，
嗯，
而有的人呢，就是从那个黑暗走向光明。这是他的一个是性格使然，还有一个是好像还是因为没有找到一个支点、
嗯、
就是在这个大家都移民过来了，大家都是一个新的一个生活，一个新的国家，但是因为没有找到这个支点，所以结果是非常不一样的。
嗯，是的，是的，对的、
嗯、
这个心理健康，其实那个时候我女儿那时候她说她在加拿大读书嘛、
嗯、
她也是一个人嘛、
嗯、
她就说他们年轻人十几个月在那边、
嗯、
她也觉得好像心里就说不是说有什么问题、
嗯、
就是感觉很闷郁闷、
嗯、
所以年轻人还是比较，我们就鼓励她说你可以去找你们学校的 counselor，
嗯，
就是可以沟通一下，
嗯，
就是可以至少把你的心里面的不痛快的不高兴的东西都清吐出来，
嗯，
那这样的话我觉得是一种疏通渠道、
嗯、
其实挺好的，
其实挺好的、嗯、其实人还是一个要和社会的其他人要有接触的这样一个人哈、
嗯、
如果你真的能做到不接触的话，除非那种就是说高精端的科学家们，他是不需要跟你接触，不要浪费他时间啊。大部分人都是不可能做到
的。是
的，
是的。
嗯，对。但是我觉得图书馆就是让新移民们啊有一个那个就是找到家的感觉。
对，对，
就是。我初刚来的时候发现这里哇那么多中文书把我惊呆了，
是是是，
然后比如说很多的那些史料啊我们以前没看过，
对，
学的也很片面，但是在这里就也都看到了，看到台湾出版
的
一些一些书啊什么的，我就觉得就是天空一下子变得很大那种感觉。
对对对，是的、
嗯、对，
嗯，
是时候安静下来，回味流金岁月的馈赠，追寻光阴的足迹。我们来到梦想的纽约，经历了刻骨铭心的人和事。此刻，让我们一起聆听窗外的风声、雨声，还有那些过往的故事。欢迎收听《纽约时光角》。
本栏目由纽约华文女作家协会协助播出。
欢迎您收听《纽约时光角》。在今天的节目时间，我们对话皇后公共图书馆新移民服务部总监陈曦。早在1977年，皇后区图书馆就成立了新移民服务部，当时呢旨在帮助新移民在美国社会的适应和过渡，最初只是购买新移民语言的书籍，以解新移民初来乍到时的思乡之苦。后来随着移民的大批涌入，单单靠购买书籍已经不能够满足社区民众日渐增长的需求，皇后区图书馆新移民服务部开始组织各类的生活技能讲座，主题多样，因为在皇后区，华裔是除了西语域之外的第二大移民群体，讲座针对了很多在华社区 华人们比较热门的话题，比如说如何成为美国公民、房客的权利、怎么样开始一个小企业，以及如何考入理想的大学等等。这些讲座都是以中文讲解，化解了很多华人移民英文不好、疏于沟通的语言障碍。西移民服务部与各大社区组织鼎力合作，帮助华人移民尽快地融入美国的主流社会。生活在纽约，2020年我们经历了非常不一样的生活。接着2021年到来了，没想到疫情这样的严重，而且还没有结束。在疫情当中，我们又应该怎么做呢？后疫情时代我们又会怎么做呢？
疫情当中啊，我记得2020年3月份，
对，
三月份的时候，那时候大家在慌着，就觉得有点严重了。我当时最大的一个关注点是，怎么还在上学？我吓死了，然后我就想跟我孩子说，不去了，咱们请病假，因为又没有任何东西，然后你戴口罩，人家还要说你，小孩就肯定不戴了。我说这个太危险，然后我就，反正是针对我个人的，但是后来我们那个PTA 呀、那些家长会啊里面就是坚决反对，然后终于那天白思豪那个市长就 OK 就礼拜一不上学了，哎呀大家松了一口气。可是刚松口气的第二天就发现这样不行，小孩在家干什么呀？所以当时想可能俩月就结束了，从没有想过这个整个持续了一年。
对，
所以我们也在看到，就是这个让人始料不及的这个疫情哈，把大人小孩都弄得人仰马翻的哈。那我们在这个图书馆，这个大家的家，在这个疫情当中做了一些什么呢？
对，你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因为我感觉上这个疫情呢，就是改变了每个人的生活。然后其实我们图书馆是从就是你说的三月份，我记得很清楚，3月16号那天，说宣布说全部关门，然后呢，我们都在家里面上班，但是我们还是虽然说那个就是实体的大门关了，我们还是在继续，就我们新移民服务部而言。还是继续在提供各种各样的节目、讲座，但只是就不同地方，就是说从线下转到了线上，就等于说云讲座，人家说云端讲座。但是呢，这当中其实是有很多就是挑战的，因为我们之前从来没有举办过这种线上讲座，这是对我们来说是第一次，所以呢，我们就说要首先是要全体的员工要，就像我们部门要学习如何去用那个远程的那个讲座的那个技术，我们是用 WebEx 不是用 Zoom、但是呢就是很多的那个去学，就像跟那些其实同样的，一个是不但是员工要学，我们还要教那些读者听众、
要来听的人要怎么进来
因为他们很多人不熟悉嘛，其实会有这个之前的话都在图书馆直接来了嘛，所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是当然是我们是要克服这个挑战，就是我们还会继续办，就是说各种各样的，之前就我们之前就是在疫情之前呢叫生活技能的讲座，就是说那些生活技能讲座就是说是就是帮助新移民的过渡时期，那这样的话更是在疫情之间你怎么样去过渡，就是最重要一点就是怎么样去申请那个benefits， 就是那个联邦提供的援助，然后是或者是state 提供的援助，还有一个就是很多人怎么样去弄那个 unemployment 失业金啊什么的，就是我们跟各种各样的组织合作，让他们来给大家讲怎么去申请，然后当然还要帮助那些很多人在疫情之间失去了工作，那我们就要帮助他们怎么样去就重新准备他们的简历，怎么样去重入职场啊，这些讲座我们都是有继续进行的。那当然了，你说的还有就是学英文，很多人就说你们图书馆关门了，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要还是要学英文的，那我们还是就是说
有个线上的课，
对，线上课我们有很多，好像有30几个线上课还是继续在进行，所以说这些都是说 还在啊、就是大概是我们三月份关门，四月份就马上
就开始
那个讲座，
新的这个
新的一轮
新的云中
的
图书馆，
对，所以说、这个是我们感觉上就是说好像一个疫情当中很多人还是在，他就说通过图书馆把他们作为一个继续的那个依靠的一个地方，这就是什么有什么事情就在我们这边来询问。还有一个就是说我想说的是，这是在那个生活技能方面，但是呢我们就说其实我因为作为那个华文女作协的理事呢，所以呢我又提了个建议说，哎呀我们大家都在家里面，然后感觉上以前都用法兰盛图书馆作为新书发布会嘛，就是说我可能没有说起过，就是之前我有跟法兰盛图书馆合作，我们两个部门合作举办那个华语作家新书发布系列会，我们办了有很多期，数不清，估计至少有20期以上，就跟邱馆长合作的。然后呢，但是呢，就是说关门以后呢，哎呀，那我说我没有那个实体的地方了，那我们怎么办呢？那我想我既然是现在跟纽约华文女作家协会这边做理事，那我就倡导建议了做一个云端的系列，就是叫文化历史线上讲座，和紫英会长合作，我们就做了8期的那个线上讲座。那后来呢，就是这是从去年6月份大概做到大概大概10月份之前，然后10月份以后呢，结果顾月华我们的创会会长，他又跟我们提议说，我感觉上好像我们要做一个质量更高的讲座，然后他因为有很多人脉，他认识很多人，他说我可以跟你们一起合作，就举办一个极光文学系列讲座，结果我们就一拍即合，其实我们这个讲座是跟我们部门还有华文女作家协会还有北美中文作家协会3个部门一起合作的，结果我们就举办这个极光文学系列讲座，宗旨应该是说推出北美或者是欧洲的应该说是海外的优秀的华文作家的作品和就是访谈，至今为止好像上个星期已经是22期了，那应该说是举办的还挺成功的，因为这个极光文学系列讲座感觉上就是把那些比较优秀的作家都网罗到了，反正国内的作家也有，国这边的作家也有，你刚才说的陈九啊、陈瑞林啊、叶舟他们都是已经在这个
讲过
了，
对。这个讲座我也知道，就是还蛮有影响力的哈。
对，
因为疫情谁也没有经历过，完全没有了这个方向了哈。那么在疫情之后哈，就说有刚才我们所谈到的一些关注点，精神呐、还有什么，有没有那样一种问题啊，就是他觉得什么都不重要了，什么都不想弄了。对，因为确实在我们的身边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认识的人，因为这个疫情而就是失去了生命哈，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些人哈，虽然我们也不知道他们在哪里，但确实我也知道了一些事情哈。
是的，
你们有没有什么就是比如说想到过这一点？
对，我没有想到过，其实我们有一个是我们图书馆有一个专门的部门是关于就是关注你刚才说那个身心健康，然后又就关注于疫情之后，就是说要么就是说失去生命，要么就是失去家人，就说怎么样去抚慰他们的痛苦，然后从他们那种迷茫和痛苦中就走出来，我们是有这个想过，所以我们部门其实跟我们这个就是我们图书馆有个 health 专门的一个健康的部门嘛，就是他们就是我们有合作谈论过这个话题，就说是怎么样去针对这个人群，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去帮助他们，现在初步的计划应该是说我们会先是对我们的员工就说进行一些教育，因为我们员工也有一部分是属于这个人群，然后呢我们想就是说举办一个就像一个就是支持小组啊那种 support group， 这样的话就是大家可以互相就是倾诉，然后呢就想给他们提供一些帮助的资源什么的，应该是这个是很重要的话题。
对，这个就是突然这个疫情来了，然后
可能哪一天疫情现在当然还没走，
是的是的，
要走了。但我今天也看到一篇文章，对于德尔塔病毒又有方子了，就是科学家们又马上找到了，只要它变异，变异了我找到它的基因排序哈，
对，
我就会有办法。
是的。
那么我们觉得新的病毒可能还会来，
嗯，
但是科学家们都有自己的办法哈。可是我们的生活就进入了这个疫情，疫情中疫情后，后疫情时代，每个人都改变了。所以我在想，就是图书馆在我们这个家园的这个方面哈，可能也有很大的改变，就是要做的可能更多。
是是是的，是的。后疫情时代是有很多的那个，我们是讨论很多，就像我们在就说节目是要怎么样一个形式啊，因为我们现在做了很多远程节目，
嗯，
云端讲座，我们之后说要不要继续啊，
嗯，
然后说是不是要就说怎么样说综合起来可以线下和线上啊，
嗯，
还有就是你说的关注这些问题，心理健康，还有怎么样去帮助大家去重回职场，
嗯，
很多人因为失去工作嘛，
对对对，
所以说这个也是很大的问题，因为生存是很大的重要的问题。
对对对，如果生存都没有弄好的话，其他的精神也顾不上了。对，
是的，是的。
嗯，我知道还有一批人啊，就是年纪很大的，但是文化刻度很深的，
嗯，
但是可能电脑啊这些玩意玩不转的，就是有这样一批老人，
嗯，
那他们应该就是怎么样找到呢？现在比如说能上线的，那还是就是电脑很厉害，至少是或者家里孩子帮他们搞好了，
是，
但是还有一批是自己弄不了的，以前总是在现场，他总是第一个来到
的
那些人，他们现在是有跟你们联系吗？还是说你们就是等到以后要做线下活动才会看到他们
啊？就是那些你说的一些老人的问题，
嗯，
是的，
嗯，
我们其实图书馆不是说我们部门是也会有做了一些专门针对老人，
嗯，
各族裔老人的活动，但是我们图书馆有个专门的一个老人的部门，
嗯，
他呢是对那些就是说不会用电脑的人，他是有个用电话，
哦，
他有个 teleconference， 就是说他每个礼拜会用电话来举行电话会议吧，可能说，
嗯，
就说给他们一个渠道来交谈，
嗯，只要会打电话就
只要打电话就可以，
哦，
他就说有个专门的小群，
嗯，
就说每个礼拜会有一个 teleconference，电话会议，每个礼拜有不同的主题
啊，
这个也是一个方式，但是你说的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嗯，
我们是现在在我最近有做了几次，就是说我们当然不是光是针对华裔老人，
嗯，
我们上次是针对的西语裔的老人，
嗯嗯，
我们就直接就是联系老人中心，
嗯，
把节目就带给他们，
嗯，
就说我们这样是就说他们可以去老人中心在现场，
嗯，
然后我们跟老人中心的工作人员叫，
嗯，
他们帮我们连接起来，就是说我们虽然还不能做线下的节目，
嗯，
但是呢有人帮他们去做那些解决技术问题，
嗯，
他就在那边跟我们连线，
对，就是在一个比较小的一个场所，人也不那么多
的，
然后大家都还安全
的，嗯，
啊，然后也能有参与这些活动哈，
是的，是的，
对，
嗯，
我也是觉得就是后疫情时代，每个人的生活发生改变了，而且这个整个的生活形态可能都有变化哈。那么在这种大的变化当中，以不变应万变的图书馆有自己的招儿，
嗯，是
对，那挺好
的，
啊，嗯，对，那今天啊也非常高兴认识您，然后讲了那么多，让我们对图书馆对您的这个部门有更多的了解，非常感谢，嗯，
谢谢美金，
好，
谢谢美金的时间，
好，
也很幸福，
谢谢，
谢谢。
听众朋友，这一次采访呢，我和晨曦是坐在公园的长椅上，我们的录音中有一点呼呼的声音，因为有风，坐在风里说话有一点浪漫，又有一点深刻。大家知道，皇后区图书馆是全美国最多元化的，这个区本身就是一个多元化的行政区，有将近一半的人是出生在国外的。据统计，皇后区的居民来自大约160个国家和地区，讲的语言大约有200种，堪称是小型联合国了。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下， 作为皇后区的公共图书馆，服务于移民更是重中之重。在这里呢，我们很高兴能够在这个区域里生活、工作和学习。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下期再见。
To you, New York.